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我们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
是的，我们是自然天成的组合啊。天成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见您平时都有一些做运动的习惯，那么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运动比赛啊？
哇，那个是很久以前了，还是上学的时候啊。
学
校里面有比赛，然后自己这个回到家里的时候，周围的这些邻居啊，常常在一起踢球啊，常常在一起玩呢、啊。那有过这样的比赛，但是呢，现在已经很久历史了。
哦，那么你在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决胜的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一个就是大家的目标啊，一致，
对，
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呢，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节制啊，因为如果你为了这个比赛，为了这个运动，你需要付出很多，甚至需要牺牲很多。那你不努力的话呢，你就很难去成功的。
这个角度很特别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当我们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然要在这个上面付出你要的努力。那么这就像你就要克制住其他的一些的消费啊、消耗啊，或者是在时间上你也要节制。
对，特别是比如说你是专业运动员，那专业运动员要求更严了。那很多东西你不可以吃啊，不可以怎么样啊。比如说你这个运动的时间可能是每一天很长的时间，可能牺牲了你个人的一些的爱好啊，想做的事情你都可能要牺牲掉，但是呢，为的是你能够得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我们在团体比赛的时候呢，彼此伙伴之间、队友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特别是团体的比赛啊，这个球类啊，就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彼此的配搭的话呢，就很难去赢的。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节制，需要有目标，有方向，一起的努力。那我们在工作的地方，那特别是我们需要彼此配搭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的融合，彼此的一起来去努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功的。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当您在生活当中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么你也可以用一种比赛的心态跟自己去比赛。第一是要节制，第二呢，跟你身边的人更好的团结，互相的合作。
对呀、所以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经历啊，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都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暴力与和平，人们对尔撒和暴力的一些意义，路加卷十九章二十七节， 有些人认为尔撒教导暴力，因为他说，至于我的那些敌人，就是不愿我做王统治他们的，把他们拉到这里来，在我面前宰了。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很重要，它是一个引用其他人的话语的比喻。该话是一个贵族所说，有一个贵族要往远方去接受王位，然后回来。对于尔撒的听众而言，他们会立即明白这个贵族是谁。比尔撒稍微晚一点出生的耶胡德历史学家尤素福，在他的著作《耶胡德古史》中指出，大希律王正是那样做的。他曾前往罗马，从凯撒那里接受王位。正如比喻所言，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派使者跟着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我们。在尔撒时代，任何一位听者都会立即认识到这个故事是讲希律王的。希律实际上是被凯撒立为以色列王的，他返回以色列后命令把他的反对者处决掉，因为他是个残忍的人。因此，这些是尔撒所引用希律王说的话，他不是在讲他自己。马可卷十一章十五节。有些人认为尔撒曾发脾气，使用暴力清理圣殿，因为他用鞭子把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做买卖的人赶走。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看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可卷告诉了我们尔撒在凯旋日那天融入圣城的情况。尔撒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他查看了四周的一切后，因为时候已经不早，就和十二使者出城往伯大尼去。尔撒在前一天下午就来过圣殿，查看了四周的一切。第二天，他带着预定好的计划返回圣殿。所以第二天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尔撒进了圣殿，就把店里做买卖的人赶走，又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显然，尔撒这个行动是基于他事先考察而仔细计划好的，而非他偶然遇到那些人一时头脑发热的举动。此外，他应验了好几个预言。先知马拉基曾警告过耶胡德人，当真主来到他的圣殿时将会发生什么。万军之主说，看哪，我派我的信使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将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信使就要来到。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忍受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住脚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诗篇中也有一个预言，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您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尔撒说兑换银钱的人把圣殿弄成了贼窝，是引用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这称为我名下的殿，难道在你们眼中看为贼窝吗？但我都看见了，这是主的宣告。尔撒没有使用暴力来对待那些滥用圣殿来谋利的人，他确实使用了鞭子，但那只是用于对付更大的牲畜，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牛带羊都从圣殿外院赶出去。尔撒从未使用身体暴力，即使当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也不需要使用暴力。天经是这样描述荣耀的尔撒的，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的脸发光，好像正午的烈日。关于这把从尔撒口中吐出来的利剑，启示录二章十六节和十九章十五、二十一节也描述到了。他应验了以赛亚卷中一个关于即将来临的麦西哈的预言，那个预言描述了真主将如何为他的事工而预备他。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放在他的剑袋里。这个形象的重要性可在尔撒与反麦西哈者的征战看到。反麦西哈者就是不法者，回民称他为麦西哈达加尔，即假麦西哈。天经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那时这不法的人将要显露出来，尔撒要用自己口中的气除掉他，以自己再来所显现的光辉消灭他。换句话说，尔撒将用话语，只是凭着说话就会打败他。尔撒在地上开展事工期间，只凭着命令就把恶魔赶了出去。到了黄昏，人们带了许多被恶魔附体的人来见尔撒，他只用一句话就把巫灵赶出去，并且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真主只凭着说要有或要，就造化了天地。同样的，尔撒将单单通过宣告权力的审判话语，就把反叛真主的邪恶力量打败。尔撒是真主大能的道。总结，尔撒在地上生活期间，始终如一地展示了一个和平的榜样。他避免使用暴力，并且教导反暴力，即使那会让他付上自己的生命。他愿意承受他人的仇恨，而不是打击报复，增加顿亚的暴力。一些认为尔撒提倡或采用暴力的说法，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组织的当中呢，我们都需要相互的团结，相互的合作，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啊。那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单位，几个人，那如果大家能够同心合一，一起合作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的当中，工作的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彼此的配搭的。
嗯，说的太对了。而且呢，相互合作呢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能力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跟对方去合作，有这样的合作的能力的话，也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的一个非常的本事哦。
嗯，对呀，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面对不同的一些人事物啊，特别是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去大家能够融合，大家一起合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的。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只愿得着你》，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生命献给你，我的主。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教力真进的，凡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使徒保罗喜欢用运动来说明真理，他这所说的凡事都有节制，就借用了运动员备战奥林匹克比赛的情况。参赛者在比赛开始前30天，他们要住在同一个地方，在那儿受持续的训练。他们必须同意节制美味的食物，有规律地锻炼身体，并且在比赛的时候遵守全部的规则。当一场运动比赛结束之后，传令官就大声宣布得胜者的名字和他来自的城市，裁判官则送给得胜者一支棕榈枝，并在比赛的最后一天给他戴上花冠作为奖赏。这种花冠是用当时的希腊人看为神圣的野橄榄树叶做成的。保罗提到基督徒所得的冠冕不会朽坏，就是对照希腊比赛中这种野橄榄叶子来说的。保罗更加用运动的知识来鼓励信徒要有团队精神。他曾经劝勉腓立比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又称赞腓立比的两位妇女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齐心努力和一同劳苦都是运动的术语，也让我们明白团队精神在教会事工上的重要性。
今天呢，用了一节经文，是在引致了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凡参加竞赛的，在各方面都要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这里呢，鲍鲁斯呢用一个比喻，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一个目标，然后需要有节制，这样呢是为了能够得这些冠冕，就是得奖赏的。但是呢，这里说不过是得会朽坏的冠冕，也就是说我们拿的银牌金牌也好，其实呢都是会朽坏的，但是呢这里说我们却要得不会朽坏的冠冕，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努力追求的时候，我们是得将来上主给我们的永远的冠冕，也就是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鲍鲁斯在这里用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来去形容我们的人生，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去努力，需要去付代价，需要去节制，需要有个共同目标来去努力，这样呢我们是得将来永恒的这个冠冕，就是奖赏。这里提醒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要素啊，就是节制，还有专注，还有团结。当我们能够有节制、专注，还有彼此的团结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目标。
是的。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同样也需要有节制和专注啊，我们是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而不是依靠外边的势力或者其他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好，去面对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
对，所以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当我们跟他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将来得到永恒的冠冕。那我们能够专注在上主的面前的时候，上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力量、能力去面对所有的一切。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呢，就好像我们面对很多的比赛，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情况，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软弱，会失败，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失去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专注在上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胜过这一切。
是的，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一场比赛，或者有些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旅程啊。那我们在这个旅程或者比赛当中，我们要活得精彩，我们要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专注，专注在我们的这个旅程当中。那这个专注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一个最可靠的地方，当我们遇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问题单单的带到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那么我们才能够专心的做好这场比赛，或者是专心的去享受我们人生这个旅程。
嗯，对啊，所以我们这个目标那个方向很重要啊。
对，
还有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团结和睦啊，相助啊，那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团体的比赛的当中，大家呢都需要共同有一致的目标，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比赛的当中
是
大家一起的合作，一起的配搭，然后努力的去达到我们的目标。那当我们这样努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赢过对方。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工作的当中，或者家庭的当中，或者在社会上，我们都需要去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和睦啊。我们更是需要上主来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呀。那我们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个教练，这个教练非常重要，因为他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体的计划，然后呢他对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安排。那我们去遵照我们的教练的安排努力去比赛的时候呢，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比赛啊，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教练员，他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的里面都有他的目标，都有他的带领。那我们需要去顺从我们的主，因为他在整个的整体的计划的当中，他有美好的安排，我们只是顺着去做，照着去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上主的要求。
嗯，是的，听听老师说的太对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练，那这个教练呢也是我们灵魂的教练，我们生命的教练。当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当我们能够专注在这个教练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在这个比赛，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能做到最好。
嗯，所以呢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把我们所做的能够做得最完美。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哥林多后书9:24-25。
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都该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而我们是为了得到不朽的冠冕。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家有个共同目标，然后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节制，彼此的合作，我们能够一起来顺从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赢得我们应该得的比赛，更是将来得到永远的冠冕。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把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一些的想法都告诉给我们，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陶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